很谢谢王华东夫妇和李义光夫妇。我们今天是开始一个短短的系列的信息，是基督降临所改变的生命。而我们第一位要看的就是施洗约翰的爸爸撒加利亚怎么被耶稣基督降生来到改变了他的生命。我们先看路加福音一章五到二十节，五十七到六十四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班中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波，他们二人在神面前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亚沙伯不生育，两人又年纪老迈了。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致谦，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总百姓在外面祷告，有主的侍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天使对他说，撒加利亚，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主听见了。你的妻子以利沙波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要为大，但酒浓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背义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撒加利亚对天使说，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天使回答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伯列，奉差遣来对你说话，将这好信息报给你。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只因你不信，你逼哑巴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第二段的经文是五十七到六十四节。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就生了一个儿子，邻里亲族听见主向他大施怜悯，就与他一同欢乐。到了第八日，他们要给孩子行隔离，并要照他父亲的名字叫他撒加利亚。他母亲说，不可，要叫他约翰。他们说，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他们就向他父亲打手势，问他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他要了一块写字的板，就写上说，他的名字是约翰。他们便都稀奇。撒加利亚的口立时开了，舌头也舒展了，就说出话来称颂神。让我们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愿主你自己同样的是照耀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的生命如同撒加利亚是被耶稣的降生所改变。也求主你自己特别的施恩，让我们不是年复一年的是过日子，而是让我们常常的是思想主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活的每一天都讨主的喜悦，也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这样恭敬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降临 第一主日，也就是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这也是教会崇拜年历里面的第一个主日。教会其实原来有一个崇拜的年历，跟一般我们习惯的明事历是有所不同。我们今天一般来讲是1月1号开始，然后到12月31号结束的，这个是明事历，是 civic calendar。 但是其实教会自古以来有一个是 liturgical calendar， 也是特别的，在崇拜里面是以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受难和复活是为中轴。从大概我们11月底到12月的这段时间开始，也就是圣诞节之前的四个礼拜，我们是庆祝降临节，是准备心来到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然后耶稣降生之后，从一月大概是二月开始，也就是说是复活节之前的40天，我们有一个叫做大斋节。这段时期在古代是预备要在复活节受洗的人，他们是要上课、要进食、要祷告，是用40天的时间仿效耶稣在旷野40天祷告进食，来到准备心，是预备在复活节接受洗礼。而故此呢，是古代的教会也变成很多的基督徒大家一起比较是着重亲近神的时候。然后当然我们会庆祝是受难节、复活节，然后复活节之后40天是耶稣升天的纪念日，纪念耶稣是升天。然后复活节之后的50天，也就是圣灵降临节，是纪念教会的生日。从圣灵降临节之后一直到感恩节，或者是早圣，就是第二个是降临节之前那好多个礼拜，一般来讲我们所读的圣经都是强调学习耶稣的教导。所以整个教会的礼仪的年历是以耶稣的降生的准备为开始，以感恩节为终结。而降临节是帮助我们预备心灵，纪念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耶稣第一次的来临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是来到人世间，降生在马槽里面，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也知道耶稣还有第二次要再来，圣经上还能很讲得清楚，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如同闪电一样，是来到人间。那时候他不再是卑微的，但那是大有荣耀的，是在众天使的号筒声中是降临，为要审判活人死人，是将世界是带进一个耶稣，带进新天新地。这也就是我们有时候读使徒信经的时候里面讲到说，他将来要有荣耀以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降临节是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灵，是纪念耶稣基督第一次的来临，并且仰望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末了大有威严、大有荣耀的再次降临。古代的教会的信徒对这个很重视，所以从很早的是早期教会，大概是主历100年左右的一些教会文献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早期的基督徒常常半夜起来祷告。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人子来的时候可能是在半夜，可能是在正午， 所以他们常常的是在半夜也起来祷告，说以免主来的时候他们是在睡觉，以免主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准备。而我们在今年的降临节里面，我讲到的主题就是基督降生所改变的生命。而我们这一位撒加利亚就是司洗约翰的父亲，也是耶稣的表姨丈，是一位老祭司撒加利亚。因为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跟撒加利亚的太太是伊丽莎伯，大家是表妹表姐妹。在上帝的计划之中，当耶稣来到人间，先有一位先知为他做开路的先锋，准备人的心来迎接这位救世主。早在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就预言说，有这样一位为耶和华预备道路，在沙漠中修平上帝的道的使者要来到。以赛亚书40章是这么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山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当司洗约翰出来侍奉，人家来问你是谁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以赛亚书所讲的这一位预先的使者。或者有时候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会想到为什么主来就来了，还要有一位使者呢？其实自古以来，无论在中西文化里面，当一位君王要到人间去的巡查，当一位君王要出来的时候，除非他是微服出巡，不然的话一定有人预先预备道路。我想我们可能都看过古装戏剧，甚至包青天出来的时候，前面都会有一个仪仗队，怎么出来的一定有人在前面鸣锣喝道，一路打锣，一路是有叫着说肃静，回避，然后还拿着好些的牌子在前面为他开路。在前清的时候，当皇帝出巡，北京城里所有的路都早几天就有人来先要打扫，打扫之后呢还不止，还要在上面呢全部把所有的坑所有的洞都填满，然后呢还要用那个最细的黄土是在上面撒上薄薄的一层，然后呢皇帝出来的时候，无论他是骑马，无论他是坐轿子，无论他是坐车，他就在上面走过。这就是皇帝出来的时候，一定有人是预先做他的先锋。但是基督的先锋却有更神圣的工作，这个神圣的工作是在旧约最后的一位先知马拉基书里面最后一段话所讲的。马拉基书4章5到6节就预言了这一位的先知所要做的工作，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位先锋要带来悔改，要带来复合，使人与人能够和好，使人与上帝和好，使基督的恩典可以流遍全地，无远弗届。而司洗约翰就是上帝预备道路的先锋，而他的来临首先就是在老祭司撒加利亚的生命中带来了无比的震撼。这震撼 可以用四个字来包括，就是答案、信心。大家就记着了，有牧师要考你哦。可能那个聚会完了，我可能出去的时候跟你握手啊，能问你说今天那个主题是什么？你要记得这四个字：答案跟信心。以后大家不要可能全部从这个楼梯走出去了，啊，那个牧师站在那里，你全部从这个楼梯走出。答案、信心，啊，答案啊，那就是今天讲到的两个重点。答案 answer 还有信心 faith。 基督的降生为撒加利亚的生命带来答案。在路加福音1:5-7是这么记载，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以利沙伯，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这一切都好像很好，但接下来嘛，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以利沙伯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这是人生的一个憾事。多年来在这个前进的撒加利亚跟伊丽莎伯的生命中留下了一片的空白，留下了一个遗憾。样东西都很好，两个人在神面前是义人，是遵行一切礼仪诫命，活到没有指责，这是多么好的事情。但他在生命里面有一个遗憾，有一个子嗣，就是他们没有孩子。可能他们生命中有一个谜，他们说我们这么样子去侍奉神，我们这么样子敬虔，我们也没有做错，为什么我们生命中有一个遗憾？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我们要明白，在圣经的时代，迦南人拜偶像的人，他们看儿女是用以换取偶像祝福的牺牲品。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常常看到说，是迦南人是将婴孩他们的儿女是活活的烧死，金火献祭给摩洛，献祭给偶像。但是犹太人忠于圣经的教导，看儿女是上帝的祝福。正如诗篇127:3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而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儿女的人被视为是上帝不祝福的表现。多年来，这一对敬虔的夫妇可能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祈求，因为当天使说你的祷告已经蒙应允了，先是不用再说这个祷告到底是关于什么，因为他们一直以来心里就是一直虔诚的祷告，就是说神啊，赐给我们一个孩子，并且他们在当时那个时代希望得一个儿子。但他们都一直失望，一直等待，一直到最后撒加利亚都灰心了，说我自己还能是年纪老迈，我的妻子也老迈了。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在那一种人际关系密切的社会里面，也一定被人在背后窃窃私语，然后指指点点，怀疑说他们这样子不蒙上帝祝福，一定是不是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罪恶。但是当天使加布列来到向撒加利亚的回应的时候，撒加利亚的祷告其实早已经被上帝听见了，上帝早已经应许他的祷告了，只是因为上帝在这孩子身上有与众不同的计划。正如在路加福音1:16-17说的，这个孩子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义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因为这个孩子要行在主的面前，要做基督的先锋，所以一直要等到耶稣要来的时候，这个孩子才会生下来。所以其实他们的祷告早已经是蒙神垂听，神已经在计划中要让施洗约翰生下来，但是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因为基督要在什么时候才来到世上呢？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及至时候满足，神有神的计划，神有神的时间。可见上帝在他的时间表里面不是我们可以预测或者左右的。生命中有许多的谜都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我常常记得在约翰福音里面就有两个很大的谜，一个是约翰福音第九章一到三节记载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在那段圣经里面说，有一天耶稣跟门徒们出去，请打那一张出来，那只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当时的人的一般的概念是，一个人如果是瞎眼的，是残缺的，一定是有一些罪在他身上，以致上帝惩罚他。所以这些门徒们就很自然地问耶稣说，拉比啊，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呢？他是小孩生下来，不可能是他犯罪吧，那样子一定是他父母犯罪，所以他就生下来就瞎眼。到底是这个人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他已经得到这么样子大的惩罚，生来就瞎眼？但是耶稣的答案超越了这些人的一般的想法。耶稣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从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这个瞎眼的人一定可能是多少年来，当他还是小孩的时候看不见，就坐在路边，当他听见其他的小孩在玩，在奔跑，在嬉笑，可能他也听见他们说，哎，这个是瞎子，一定是他做了坏事。或者村里的人可能多少次看见这个瞎眼的孩子，一定会像我们中国总经上海人说，做孽了，做孽了，一定是做了孽了。一定是他父母做了什么好事不好的事情，他的父母一定是被人家指指点点，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但是耶稣却给了那个绝对完美的答案，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有时候生命中一些的苦难，一些不可知的原因，并不是说因为这个人犯了罪，或者他父母犯了罪，或者他做错了什么，那是因为上帝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遇到苦难，当我们遇到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找的不是说为什么临到我，我们要找的是说神要在这件事上如何的得荣耀。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世人的不同的地方。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一到六节里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患病的人叫做拉撒路，住在伯大尼，就是玛利亚和他姐姐马大的村庄。 这玛利亚就是那用香膏摸主又用头发擦他脚的。患病的拉撒路是他的兄弟，他的姐妹两个看见拉撒路病得那么沉重，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赶紧就去了，没有，耶稣反正那个其实只要说一句话他就能够好，耶稣也没有说他会好起来。耶稣听见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然后圣经上讲了两句很奇妙的话，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并拉撒路，但是耶稣听见拉撒路病了，就在所居之地燃住了两天，耶稣特别不去。然后直到什么，拉撒路死了，在坟墓里四天了，然后臭了，然后耶稣去了。神有神的时间，很奇妙的。耶稣可以一句话就叫拉撒路好起来，耶稣也可以当场就去到那里去医治他，但是耶稣却没有，因为耶稣要在这件事上叫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的荣耀。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拉撒路需要经过那么多的折磨病痛，甚至到最后病死？为什么马大玛利亚要经历这许多的伤痛，才能彰显上帝的荣耀，叫上帝的儿子因此得荣耀？这是一个谜，圣经没有讲为什么。圣经只说神要在这件事上得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遇到生病，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不要问为什么，我们需要找的是神如何的在这件事上得荣耀，在这件事上神要怎么样子是使得耶稣的荣耀，这是我们要去找的。所以《生命圣诗》48首里面有一句，有一首很美的诗：“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善，虽我不明了，为何忧愁试炼常把我困扰？”主用各种方法炼我像金晶，故我顺服信靠，我慈悲父神。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正确，我愿常依靠他，为他治一切。生命中有很多不解的谜，我们唯一的能够做的就是信靠这位掌握明天的神。撒迦利亚经过多年的祈祷，如今他终于找到一个答案，原来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计划。神的时间不是人的时间，神的计划高于人任何的计划。我不知道你今天在生命中经历的是什么，但是当我们在生命中经历一些很特殊的事的时候，让我们也学撒迦利亚一样去经历，要看看神在这些事上要做什么。看，好像圣经里面那个瞎眼的人是看看神要在其中怎么样子得荣耀，要看见那好像拉撒路是怎么样子这一件事能够是使主耶稣得荣耀。撒迦利亚学到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信心。 真正的信心是完全的顺服。在念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时候，我常常想到撒加利亚和玛利亚都提出问题，但是为什么撒加利亚提出问题的时候得到的是天使的责备和小小的惩戒，让他不能讲话，变成哑巴9个月。但是玛利亚提出问题说，我怎么能够生一个孩子呢？我还没有是怀没有还能丈夫，还没有亲近过男人，那样子却得着讲夸奖和称赞，说这个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怎么样子撒加利亚是不信呢？撒加利亚的不信是出于只看见自己的不能。他对加伯列说，我已经老了，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创世纪第18章，岂不是记载说，是上帝能使亚伯拉罕在99岁和撒拉在年老的时候生下以撒吗？因为圣经上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撒加利亚难道忘记了吗？但是当撒加利亚不是看上帝的大能，而是看见自己的不能，这就是失去信心的表现，并且越看就越没有信心。故此加伯列是指出撒加利亚是有着不信的心，而缺乏信心的人也就没有办法替别人带来祝福。为此撒加利亚就失去语言的能力，成了哑巴。你何能想想，为什么天使说你不信，所以上帝让你不能说话，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为什么上帝不说让你瘸腿，让你还能那个生骨障，或者让你还能掉头发，或者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却上帝说让你不能够说话呢？有没有人猜到为什么？不能够去祝福别人。因为撒加利亚本身是一个祭司，当然呢，他那个在圣殿里面烧完香之后，献完祭之后，他出去的下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祝福别人。在民数记6章22到27节是有这么样子的记载，是还能摩西小谕亚伦说，你告诉亚伦和他的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下一节，愿耶和华赐福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你们要，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这就是祭司要做的。当他在圣殿里面烧完香献完祭之后，他出去就要为在外面祷告的敬拜的这些人来到祝福。祭司在当时被抽签被选中进圣殿去烧香去祈祷，而出来为上帝的子民祝福，在当时来讲，是一个祭司只能够一生人一次的很罕有的一个福气。但是当撒加利亚不相信的时候，他就没有替人祝福的能力，因为他不信，他不但使自己的侍奉没有力量，也不能够为别人带来祝福。正如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的侍奉就会没有力量。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见证是神的大能。当我们失去信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能够感染到别人，使其他的人同样的是得到祝福。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影响别人的，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你是教会的一个长职，是你是师班的一个成员，或者是小组里面一位组长， 甚至是一位还能跟人接触的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神能够使用你成为别人的影响。当你讲鼓励的话，将你讲有信心的话，人家也会得着鼓舞。但是当你是还能讲一些丧气的话，讲一些没有信心的话，或者讲一些还能不该讲的话，也会影响别人得到伤害，甚至失去信心。而当撒加利亚不信的时候，他就失去那一种祝福别人，使别人因他得祝福的能力。所以他就失去了9个月讲话的能力，相信他也是听不到了，所以人家才要跟他打手势，他变成又聋又哑。但是如果你在不幸的光景当中，要怎么样能够恢复对神的正确关系呢？当撒加利亚愿意脱下传统的束缚，他愿意放下自己，甘心乐意地遵从主的吩咐，将孩子命名为约翰。圣经上说，当时他的舌头也就舒展了，就说出话来，就能够称颂神。在当时来讲，传统很重要，所以当时很多的周遭人给他很多压力，说你的家里面没有人叫做约翰的，你还是把这个孩子叫撒加利亚好了。但是他要顺从神多过服从人，所以他就拿了一个板子，说他的名字是约翰。这就是天使在孩子没有成胎之前所吩咐的，说这个孩子要叫做约翰。我们都知道耶稣的名字是什么，是要耶稣是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约翰的名字是什么意思？考考大家，圣经上没有讲，但是可以查得出来。很接近了。其实约翰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说，耶和华是满有恩典的。 The Lord is gracious， 耶和华是满有恩典的，这就是约翰。所以还能上帝把这些的人命名有特别的意思，也告诉我们，当我们对上帝有信心，当我们对上帝顺服，我们就可以经历什么？耶和华是满有恩典的。正如希伯来书11章1到2节现代中文译本里讲得很好，说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古人能够赢得上帝的赞许，就是由于他们相信上帝。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有一位美国军队里面的将军叫做 Charles Kulak， 他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被邀请的是去 Wheaton 这个地方，是讲一个信息，是在一个祷告会上，他讲了这么样子一个信息，他如何的成为基督徒。他说35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军中的一个小兵的时候，他刚刚结婚，然后呢他就是到 Virginia 这个地方去受操练。然后在他的同房当中也有一位师友，也是一个刚结婚的军人，是叫做名字是叫做 John Listerman。 他知道这位师友是个基督徒，但是看不出基督徒有什么特别，只是觉得基督徒是个好人。而因为 John 常常的对人的都很彬彬有礼， 所以他想大概是这个 this Christian stuff was pretty good， 但是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然后他们受训了不久之后，他们就被送到 Camp Pendleton California， 然后他们就派到越南去了。在越南的战场上， John Listerman 只活了一天，因为 John Listerman 带着这个是 Charles Kolak 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士兵还能一起还能出去，是在越南群在森林里还能群守的时候就中了埋伏。那个还能他是队长，还能人家还能在埋伏里面，那中了埋伏的时候，一个枪弹就打进他的膝盖，把他的膝盖打成粉碎。那个力量是那么大，以致他就整个人是弹起来。当他弹起来的时候，敌人的另一颗子弹就射中他心脏的下方。但是当他掉在地上，当大家是一阵忙乱的时候，这个 John Charleson 呢Kulak 就爬到 John Listerman 的旁边。 John Listerman 当时已经伤得很重，然后 Charles 正想要问他说你怎么样， Are you OK？ 但是 John Listerman 却先开口了。 John 说你怎么样， Are you doing OK Chuck？ 然后 Charles 说他还好。然后 John Listerman 说那样子我们队里的队友怎么样，是不是都还好？然后他说 Your people are OK， 我们队里的队员每个人都好。然后 John Listerman 就转眼望天说，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看顾我的队友每一个都平安，谢谢你，谢谢你。他一直这么样子讲了很久，直到他的那个在谢谢神，而没有反而直到他的那个没有气力讲下去。他那一个这种对人的爱，对上帝的信心，影响了 Charles Kulak， 也渐渐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想在降临节的时候，撒加利亚的经历提醒我们说，在生命中有一些的谜，只有信心能够找到答案。生命中有一些的事情，只有当我们对神全然的信靠，我们就能够为别人带来祝福。当我们庆祝耶稣的降生，让我们每个人都对神更有信心，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你我，以致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如此的爱你，你又岂能不全心全意全然的来信靠他。阿们，阿们。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何等的爱我们，并且你让我们是经历了你在耶稣基督里的爱。当我们生命遇见苦难，当我们遇见不能理解的谜，让我们对你更有信心，因为借着信心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借着信心我们可以祝福别人。愿主你自己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降临节的时候对主更有信心， 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恭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唱诗第106首，回应神的话语。106首，以马内利，恳求降临。力之所及的，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末祷的时候，诗班会唱祝福的诗歌，然后请大家是留步参加主儿学，装备训练，学习上帝的话。